在父神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实在是你的恩典临到我们。借着今天这一段宝贵的时光，叫我们每一个姐妹在你面前都有预备好的心。主，你的话今天要向我们每个人说话，主啊，你的话要打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能够明白过来，以至于我们知道当如何在神的家中行。主，我们感谢你给哥林多教会这么多的属灵恩赐，主，我们也谢谢你不单单给他们，今天你也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看到我们教会之所以成立到今天，主啊，都是有不同的属灵恩赐的人，他们在一起同心合意的侍奉。主啊，就像你圣经提醒我们，圣灵随你的意思分给个人，为的是要造就教会，造就弟兄姊妹。主，因为我们所有的恩赐不是为了个人的炫耀或个人的显扬名声，乃是为了神你自己国度的扩充，为了神你自己国度的建立，更为了神你自己的名得着你该得的荣耀。主，我们就来到你面前，向你自己恳求，求主使用分别为圣这段宝贵的时光，叫我们说的和听的在你面前都一同得造就。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
门，阿
门。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哥林多前书12章1到11节，我把它分了，本来应该是分到17节，但是呢，后来我在查的时候，我觉得17节，就12节开始到17节这一段，如果跟着后面的话，应该就比较不会有太大的，就是就比较容易一点啊，也能够大家知道这个叫保罗在这个写的时候，那他的心意在这个讲义上我们看到我们的经文。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因为我们这一段一到十一节要讲到对灵恩，就是我们被圣灵感动的这个恩典，我们就这样子叫它灵恩好了。啊，这个恩赐，这个灵恩的运用，那这个灵恩运用的人，他要经过试验。一到三节就是讲到他的试验，那四到七节就是讲到他的这个三位一体神的工作，八到十一节就是讲到这个恩赐的不同，所以就他的多样性。那因为这样子，我就把它一到十一节这样分。那十七节呢，开始到结束，就是讲到身体的各部门，它的各个功用。那这样子就可以让我们更清楚知道，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属灵恩赐的运用。那既然是讲到属灵恩赐的运用，我们就来看到在这里，特别是讲到说，保罗说，就是我们要背的这一段圣经说，这一切都是为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圣灵赐给我们这些恩赐，都是为了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彰显神的作为。第七节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所以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一个圣灵的恩赐，如果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弟兄姊妹身上运作的时候，或我们在实践的时候对他们没有帮助，那我们就要好好考虑，我这个恩赐的运用是为了显扬自己的名声，还是为了神荣耀的缘故。好，那大家可以原谅我先等一会儿，我把大家全体静音一下，好，这样子就你们可以自己需要讲话的时候你们再自己打开来，那这样我就比较安心一点。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在这里，在这一个整段，其实12章、13章、14章这三章里面讲的都是恩赐的运用。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众先知他们已经预言了，在弥赛亚降临以后，圣灵会有显著的工作。大家还记得约珥书2章28到29节，彼得都曾经运用过，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们不是五旬节圣灵降临吗？所以彼得就引用了约珥书，他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所以你看到在这里，让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预言了，甚至彼得都引用了。所以我们从这里看见，在这个五旬节那天，彼得的声称就在这里实现了。好，再来， 在哥林多教会当时就有一些骗子，他们就出来了，自称自己是圣灵所用的啊。那有些人呢就会嫉妒别人拥有超自然的恩赐，为什么会嫉妒呢？好像我们知道在初期使徒时代，甚至在哥林多教会的建立的时候，我们都在使徒 行传里面都有记载保罗怎么样到哥林多去，好，这些，所以他们差不多都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所以在那个时候，有的人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可以有神迹奇事。大家还记得彼得曾经叫死人复活吗？叫大比大的，就是我们另外一个名字，小字叫多加啊。那这个人他不是做编织了很多东西来供应使徒们的需要吗？啊，他死了，但是彼得给他祷告，他就活过来了。甚至保罗记得他在这个以弗所的应该是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二十几章的地方，对，他就是在那里不是最后要离开这个以弗所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应该是以弗所，就是有一段论坛吗？然后讲到半夜有一个小孩坐在三楼就从楼上摔下来，哎，保罗不是趴在他身上几次，后来他就复活了，大家就把这个孩子活活领过来。所以他们可能嫉妒这些使徒们拥有超自然的恩赐，更有一些人他们可能自尊自傲，就是既然我得不到，那我就把我别的恩赐讲出来吧，或者还是要骄傲一下啊。这就是这些人在当时哥林多也有这样的人，他们就到处张扬表现自己的恩赐。更有些情况就是什么呢？在一些场合好几个人同时抢着表演自己的恩赐，什么恩赐呢？那我们就来看看，在圣经中也有这样的例子。大家还记得我们很可爱的扫罗王吧？在撒母耳记上，扫罗王被高利的时候，是不是为了先去找父亲的驴，结果没有找到，他说，哎，不如我们去找先见吧。先见当时就是我们很有名的撒母耳，所以当他们找到撒母耳的时候呢，撒母耳就怎么样高利了扫罗。扫罗被高利了以后，他就回撒母耳就给他预言了，告诉他说，你会路上遇到谁，他会给你饼，又会遇到你父亲的驴已经回家了，你不要担心，你父亲不为驴担心，反为你担心，类似这些的话。果然在扫罗回去的路程上都遇见了。那更可爱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十章的地方大概是第 九节，是讲到说保罗扫罗找驴找到撒母耳那里。第十节他被高了以后，到第十三节的地方就讲到他被高以后呢，他受感说话。那我给大家看一下这念一下这一段，就是第十节，扫罗到了那山，有一班先知遇见他，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素来认识扫罗的看见他和先知一同受感说话，就彼此说，基士的儿子遇见什么了？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好，这一段话让我们看见为什么会讲这一句话呢？因为其实他们讲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是有一点轻视的意味。那为什么扫罗现在受感说话了？那这就是我们看到哥林多人他们也有类似这样的光景，受感说话，他们说的话可能是别人听得懂的，也有可能是别人听不懂的。那听不懂的应该是占大多数，所以呢才能够自尊自傲，意思就是说，你看我会讲这样的话，你们都听不懂，其实我自己也不懂啦，就是这样的光景。那我们看到扫罗在这里，所以就有人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所以十二节说，这是撒母耳记上十章十二节，那地方有一个人说，这些人的父亲是谁呢？之后有句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好，其实这一句就是俗语，有一点像是，嘲笑或者是有一点，嫉妒的来这样子说到扫罗，因为扫罗当时被撒母耳高利为王。所以当撒母耳的预言在他身上应验的时候，他来到先知当中，先知刚好受感说话，所以他也一起受感说话。很讽刺的就是， 扫罗不是单单在这里说话，他在哪里呢？撒母耳记上十九章，扫罗不是已经感觉到神选立了大卫做以色列王，国位不保的这样的光景吗？所以他常常骂他的儿子约拿丹，他说你这个不孝子，有点像类似这样，我当然不是讲的一模一样，国位都要被别人抢走，我为了你将来能够继承国位，在那里辛苦或者在那里奔波劳碌，可是你居然怎么样呢？胳膊向外弯，你居然帮着大卫，还去跟大卫说什么话？你当国王的时候，我当你的宰相，那当然这是之后说的话。但是在第十九章，我们就知道扫罗王他感觉到自己受威胁的时候，他就要杀大卫。当时大卫娶了米甲，然后呢，米甲为了爱这个大卫，保存了他的性命，在大卫的床上放了一个偶像，然后用绵羊羔的毛给他盖住，大卫就逃跑了。大卫逃到哪里呢？逃到拉玛去找我们的撒母耳。所以大卫找撒母耳，他就跟撒母耳在一起。那当然扫罗听到了，扫罗就跑来拉玛，在这个地方要来抓大卫，可能大卫已经逃走了。但是不论如何，我们知道扫罗来到了撒母耳这个地方，因着这个动作，所以以后为什么撒母耳都不敢随便到处行走，就怕什么呢？就怕扫罗来杀他。所以他这样的大张旗鼓的动作，其实带有威吓，也带有一种警告，就是撒母耳，你不要随便乱高利别人，你高利别人你小心啊，我就是这样大张旗鼓的要来找你。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当神在这个之前，当神叫撒母耳说你去高利这个大卫的时候，撒母耳不敢，他说扫罗日夜都在监视着我啊，有这样的话，所以神就叫他你怎么做，就这样子高立了大卫。所以我们就知道这就是扫罗，这样的扫罗他在撒母耳记上十九章再一次的来追杀大卫。当他来追杀大卫来到撒母耳这个地方的时候，刚好撒母耳所带领的这一班先知这些学生吧，我们说可能 这可能是初期最早的先知学校的前身，就是撒母耳在带领这一班先知在训练的时候，他们刚好在那里说话，所以他们在那里有一班先知，我看看哈，在这边就讲到说，撒母耳记上十九章第十八节，十九节，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在拉玛的约拿。二十节，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去的人见有一班先知都受感说话，哇，结果去的人也跟着怎么样，打发去的人也受神的灵感动说话。来到二十一节，扫罗又打发第二批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扫罗第三次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所以你就知道受感说话这件事情，就是今天我们所在这里看到的方言很类似的光景。好，扫罗自己怎么样呢？最后二十二节，扫罗自己往拉玛去，因为这三批人都受感说话，当他们受感说话以后，他们不再抓大卫了，他们一在那里受感说话，好像在地如在天，不回来了。哇，扫罗很气哦，所以扫罗干脆自己出马。第二十二节，扫罗自己往拉玛去，到了西姑的大井，问人说撒母耳跟大卫在哪里呢？所以人就说了他在拉玛的拿约。二十三节，他就往拉玛的拿约去，神的灵也感动他，就还没有走到先知当中，一面走一面说话，直到拉玛的拿约，他就脱了衣服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一昼一夜露体躺卧。因此有句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所以当人说这句话的时候，是有一点嘲笑的意味。为什么呢？不能讲嘲笑，是讽刺的意味。扫罗当时是要做什么事情啊？是要去追杀大卫。大卫对以色列人来讲，他的功劳大不大？非常的大。所以这就是以后他们说有句俗语，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撒母耳跟大卫 对以色列人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但是扫罗去是为了要杀害大卫，所以这就让我们看见人会用他们的行为来判断这个人他现在受感说话的内容。所以为什么我们1到3节是第一个受感说话的测验测试，或者说测验，就是一个人他受感说话，他的生活行为带出来的结果是如何。我现在用的这个撒母耳记上的这个扫罗做例子，让我们可以有一点警惕，就是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追求圣灵的恩赐。所以保罗为了这个缘故，他把圣灵的恩赐在这个1到11节里面列出了9种，其中最后的2种就是说方言，马上接着第8种是说方言，第9种他就接着说翻方言，也就是说你今天所说的话不能翻出来，不要说吧，不要说，一定要有人翻出来。如果不能翻出来，你干脆自己在家里说，你自己一个人高兴就好了。好，那这样子，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的。所以我们就看见，在哥林多当时有好几个人同时抢着表演自己的恩赐。你看到恩赐用表演的时候，你觉得是怎么样？恩赐不是马戏团，对不对？恩赐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作为刚刚第七节我给大家提了，第七节讲到的恩赐的作用，就是讲到说是为了神的荣耀而讲的。那既然是为了使人得义，我给大家再念一遍第7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义。所以你看到恩赐的功用是为了叫人得义。所以如果我们的恩赐是为了抢着表演，那这样子你觉得怎么样？所以有些人一心一意的想要得到轰轰烈烈可以表演的恩赐，特别是说方言，就像我们刚刚用的扫罗，是不是他就受圣灵的感动就说话了啊？而轻视那些保罗认为更有用处的恩赐。什么恩赐呢？智慧的，还有知识的，这2种言语他们可能轻视，但保罗看重的是什么？当保罗把它摆在第一的时候，并不是说这些恩赐比别的恩赐都大，而是这2个恩赐对教会的建造是怎么样最有帮助。那既然现在是哥林多教会写给教会，不是写给个人，所以保罗就把最重要的在教会里最重要的摆在最前面。所以大家不要因为这样就认为说啊，说方言的恩赐不如这个讲道的恩赐，或者有能力解释圣经的恩赐，没有，这些都是一样，都是圣灵给的。圣灵给的恩赐有哪一个不如哪一个吗？所以马上12节到结束，他就讲到这就好像身体的功用。好，那我们现在再来继续看在我们前面这一段。所以我们看见他们因为这样子用来表演，所以轻视，所以他们带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所以我们在查验的时候看到有嫉妒、虚荣、分裂。好，这就是现在哥林多教会所面临的。那有一天万一我们当中有这样情况的时候，我们也不必为此大惊小怪，因为总有一天麻烦跟混乱是会出现的。每一个教会一定都会有麻烦跟混乱，这就表示什么？撒旦他也不放过热情的教会，一个热心的教会撒旦绝对不会放过。如果撒旦放过的，你就会看到是那个教会不祷告，那个教会不读圣经，那个教会不赞美神，甚至关门了，撒旦还去那里搅乱什么？不需要了。所以我们就看见嫉妒、虚荣、分裂是每一个教会终有一天会出现的。那既然这样，我们怎么预备自己？为什么我们教会到今天这些事情没有？不要骄傲，也不要自高自大，因为神保守我们，有一群的弟兄姊妹们不断的积极的在神面前热切的迫切的祷告，让神的灵，让神的工作能够运行，使撒旦在我们当中无所作为。好，这就是在这里 所以我们看见，所以保罗在十二到十四章矫正这些错误。那我们看见每一种，他借着自己十二章，好，在这里各种属灵的恩赐，强调恩赐同出于一源，但是特性各有不同，也指出各恩赐具有同一伟大的目标。所以现在你知道你的恩赐的目标是什么呢？是不是建立教会，使人得义呢？如果不是，求神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向着神他对教会的旨意来实行，让这样子圣灵的恩赐在我们身上不需要求都会有了，是不是？好，如果你是以神的旨意，好像我们在常常提醒大家，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你就看见在这里面提醒我们的。好，那既然这样，十二章，好，十三、十四章，大家就可以自己在这个做参考。那所以我们就再一次提醒，这一段里面，保罗知道哥林多教会是凡事富足的教会，特别在属灵的恩赐上，可惜没有善用，甚至混乱了许多，造成了许多的误会。所以保罗现在在第十二章这里，帮助哥林多信徒明白恩赐的本质，还有他们应当怎么样去使用。然后在这个一到十一节之后，十二节他就讲到教会是一个身体，在这个大前提下来讨论我们身上各肢体互相依赖的。所以姐妹们，我们在姐妹团契，姐妹团契是一个身体，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神，我们向神求这个恩赐那个恩赐，我向神求智慧的言语，我向神求知识的言语。可是如果我不带查经，如果我不来传福音，那我求这两个恩赐用来做什么？炫耀，与众不同，没有意义。如果这样，你是圣灵，你要不要给他？你自己已经有判断了。如果我是这样的心态，神要不要给我这些话语？如果我不是这样的心态，神要不要让我有解释圣经的恩赐？我如果我的目的，我的目标是为了建造教会，那么神会不会把我们所需要的恩赐都赏赐给我们？肯定会。所以这边就让我们看见，所以这边保罗在这里再一次分析，刚刚我已经给大家讲过了，在圣灵里面的测试，就是我刚刚说检查这个人的恩赐啊，是不是出于神的。第二个，恩赐的不同种类都源出于三位一体的神，还有他的九大类。第三段我们下个礼拜查，就是用身体来做例证。既然这样，第一节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表示说保罗希望大家都知道，知道什么事情呢？属灵的恩赐，这个恩赐这个字可能原文没有这个字，但是如果你把它按照上下文的话加上去，是不是更漂亮？所以我说中文翻译啊，就是说让我们更容易明白圣经在讲什么。不能说论到属灵的，大家就不知道。可是，一讲恩赐，我们好像中国人的中文啊，实在太厉害了，什么心领神会，马上就融会贯通的知道恩赐是什么。那再加上我们看到后面列出九种，我们马上知道论到属灵的这些事情，就是这些恩赐。所以这边我们看见保罗说，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这句话是保罗实在是深思熟虑才讲出来的。为什么？好像你跟别人讲我不愿意你不明白的时候，好像别人都不知道你知道而已。所以保罗其实并不是，而是说哥林多信徒并没有真正明白属灵恩赐是什么。可能他们都像扫罗一样受感说话了，可是他们的行为并不能荣耀神。所以他们在这样的时候，因为什么？他们不明白真正属灵恩赐是什么，或者怎么去运用这些恩赐。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是从异教信仰中出来的，从异教信仰中出来，以至于他们对恩赐、对这些东西，他们的认识，是很多的不同。所以保罗在这里要唤起读者们注意，他就加上，所以他们让他们对于属灵恩赐能够有准确的知识。 哥林多人认为说方言是圣灵同在还有圣灵能力的最确实的凭据。大家今天觉得是吗？只有说方言吗？不，对吧？我们都知道，特别在使徒行传讲到他们选出七个执事的时候，很会办事情，也是属灵的恩赐，对不对？特别司提反，我们今天拿他做榜样，对不对？他不单单有好名声，很会办事，还能够讲解圣经，哇，这些都是恩赐啊。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见哥林多人注重的只是一个说方言。那为什么刚刚我要用扫罗，扫罗王的例子，就是因为扫罗也受感说话，但是他所做的事情却是违背神的心意。所以这边让我们看见说方言这边讲的是一种说的人通常不用的言语，跟说预言不同。说预言的人他所说的话是大家经常用的。好，还有一个说预言跟方言，保罗看重的是预言，因为预言讲出来别人听得懂，但是方言讲出来别人听不懂。所以他认为受感说话最重要的是话的内容跟来源，而不是受感的状态。好，这边让我们看见这就是保罗的态度。好，既然这样子，马上他就说了，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刚刚我讲他们是受异教的这个背景过来的，谁是被牵引诱惑去服侍亚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他们当时的光景是什么样的光景呢？异教背景，做外邦人，而且他们被牵引受诱惑去敬拜亚巴偶像。也就是说他们做外邦人的时候，他们信奉异教的时候，他们所做的这些异教信仰，异教信仰他们就是会发出一种好像狂喜的声音。这边说过去他们在敬拜偶像的时候会经常不其然地发出狂喜的声音，这就是他们说的方言。那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类似经历，是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当时很流行，也是我23岁24岁那个时候出头啊，就是在那个时候，哇，这个说方言的这个运动啊，叫运动好了，在台湾也很流行。所以我们牧师呢，为了避免我们到外面去学，他就把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叫伍百和的牧师，他好像是在香港侍奉的一个伍百和牧师，请来到我们教会永和，台湾永和一个小小的福音会，在那里让他来教大家所谓的灵恩运动，说方言。他当时教的就是大家嘴巴都张开啊，自然你就会说方言了。我不知道别人怎么做哈，我也照做了，我是很听话的，就嘴巴张开啊啊个老半天，最后什么都没说就结束了。好，当然很感谢主的是，我的牧师他虽然是老牧师啊，是，但是他也没有因为自己年长他就顽固，好像食古不化。他就这样子的光景当中，他先在主日的教导当中给弟兄姊妹们教导圣灵的工作，他就介绍圣灵，一连几个主日介绍圣灵，然后这个伍百和牧师来教我们。所以当时我只是啊什么都不会说的时候，我也不觉得丢脸，也不觉得羞愧，因为我已经对圣灵有清楚的认识了，这是我当时所受到的教导。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讲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也要讲到圣灵的恩赐是很大的工作，不是只有一个说方言。这也是保罗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要这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讲到说方言这件事情。那这边让我们看见，因为他们在异邦信奉异邦偶像的时候会经常不其然的发出狂喜的声音，甚至有些哥林多信徒还不能分辨他们所发的是哪种声音，还是受圣灵感动说出的方言。也就是说，说的人自己都不知道我是不是说的是方言，而是我说的是不是以前我拜偶像的那一个啊。这就是既然自己都已经不敢确定了， 所以保罗在这里一定要教导他们，所以这里没有告诉他们是谁把他们引诱成那样子，虽然保罗没讲，可是他已经暗指是撒旦，因为他们从前信异教的人被牵引，被牵引原文的意思就是暴力将之带走，也就是说他们过往信异教的时候被这些撒旦好像暴力一样的牵引诱惑，所以他就撒旦是狡猾的，是道德罪恶幕后的操纵者。所以这边让我们看见，学者认为根据上下文，这诱惑者是指一些异教徒，他们声称从神那里可以得到特别的能力。所以保罗说，你们被引入迷途，盲目的敬拜那些哑巴无知觉的偶像，而那些假装从这些偶像身上得到天上来的恩赐的这些人，就是吸引他们的异教徒，他们声称自己有特别的能力。所以这样子的关系，所以保罗形容那些是哑巴，是没有声音的，或者是静默的，指出这些异教神职不能够回答那些求告他们的人。保罗可能是故意用对比，故意用对比偶像的静默，还有拜偶像的人那种鬼哭神嚎，偶像不讲话，所以他们在那里鬼哭神嚎的呼叫，大家还记得吗？以利亚曾经在加密山上跟拜巴利的假先知作战，我们讲作战，当时来了400个拜巴利的这些偶像假先知，跟那个以利亚在加密山上，他们为了做什么事情？以利亚说，我们都不要点火，既然你的神是真神，放一点火有什么难呢？好，我们两个都不点火，现在你们把这个柴火堆上，你们把祭物放上，你们呼叫你们的神吧。所以他们就在那里呼叫啊，狂呼啊，做了各种动作，但是他们的偶像一点都没有回答。这边是不是就这样子呢？偶像的静默，异教这些拜异教神子的人，对不能够回答他们的这个偶像鬼哭神嚎的在那里呼叫。所以你还记得以利亚说什么吗？你们大声的叫，可能他睡着了，可能他到远方去了，们把他换回来啊，把他叫醒啊，有没有？当时以利亚是不是这样说了？是。所以就是用没有声音偶像的哑巴静默来对比他们的鬼哭神嚎。最后我们看到以利亚怎么战胜，以利亚不需要鬼哭神嚎，他叫人洒水，第一次洒，第二次洒，第三次洒，一次一次的洒，就是为了洁净这个坛，然后他就怎么样，一向天祷告，火就来了，是不是？让我们看见这就是不一样，一个是静默，在神面前安静等候，当他做完神所吩咐他要做的事情以后，神的火自然而然就下来。另外一个是没有能力的偶像在那里静默，所以这些人虽然鬼哭神嚎，这边这就是保罗可能在写的时候就想到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所做的大战，哑巴偶像怎么样对比到那些鬼哭神嚎的这些异教徒。所以再一次保罗借这个提醒他们，说方言一定要有翻方言，为什么呢？避免你所说的方言不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过往是异教信仰，你可能这些根本不是出于神，而是你用异教信仰的方法来得到的方言，那你觉得神可以用这样的东西吗？当然不可以。所以这就是保罗说的，大家还记得吗？在使徒行传有一个人，他的使女被鬼附了啊，在保罗后面一直在那里鬼叫鬼叫的，说啊，这个人啊是神的仆人啊，在使徒行传16章，他说他说的话你们要相信他啊。保罗做了什么事情？转过头来斥责那个鬼，为什么？他不需要从巫鬼的嘴巴里得到荣耀，也不需要借着巫鬼来证明神是真神。好，这样子了解了吗？所以既然这样，我们不需要从这些偶像里面得到尊荣， 我们也不需要借着偶像来得到证明神是真神。保罗这个例子，《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六节，这个使女受这个邪灵的这个被鬼所附，来高举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哎，你觉得他讲的好不好？太好了，可是太好了也不能用，因为保罗要信徒知道，受感说话除了圣灵之外，还有来自邪灵，不可以不谨慎。所以为什么他禁止了这个使女，十六章十六节这个使女所说的话，这样子大家了解保罗对于这个受感说话所怀着的心怀意念。所以第三节马上说，怎么样证明呢？刚刚这个被哑巴鬼所附从的使女居然会说话，好，现在他说话了，保罗就马上说，你们被神的灵感动，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灵感动的，也没有说耶稣是主的。因为这个使女现在好像说，哦，这个人是至高神的仆人，他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可能下一分钟他讲的却是什么咒诅神的。那怎么样讲呢？这边让我们看见保罗用什么呢？因为保罗曾经在加拉太书用过这一个例子，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说，基督既为我们成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什么？被咒诅的。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用了这一段话，所以当时哥林多人可能也读过加拉太书，所以他们有的人可能是热心没有受过教导的这些敬拜者，所以他们说耶稣是可咒诅的。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可能是出于无知，也可能是误会了保罗给予他们加拉太人哈的这一段话。这一段话也包括了哥林多人，他们都传着看。所以保罗说神的灵不会感动人去说这亵渎的话，同样也只有借着圣灵也我们才能承认耶稣是主。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在这里面保罗用这一段话再一次提醒我们的时候，我记得以往啊，我的老师在台湾的神学院的老师，他曾经说过他怎么去赶鬼。他赶鬼的时候他就问那个鬼，你叫什么名字？那鬼当然就随便说了一个名字，他说，你承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那个鬼当然不承认。所以这就是他知道，他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从这个人身上出来，他就这样子很成功的赶鬼了。所以你就看见这边，如果被神的灵感动，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也就是那些人他们以往听过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所以他们就说耶稣是受咒诅的。如果你真的被圣灵感动的话，你清楚知道这段话后面是什么，是为了什么？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所以耶稣为我们受咒诅，但耶稣并不是可咒诅的。所以他们听一半，既然是这样，所以他说神的灵感动，没有可以说这句话。同样如果不是被神的灵感动，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所以今天我们不怕鬼，我们也不怕这些邪灵，因为我们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斥责撒旦的作为，我们可以把他们从这些被鬼附的人的身上赶出去，因为我们是真正的认识这位神，我们是有神的灵感动的。撒旦也怕我们，所以圣经不是也告诉我们吗？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因为他只是伤害了身体，甚至约伯的身体都被他伤害了，但是他不能伤害约伯的灵魂。这就是让我们看见，所以在这里保罗用所以就是提醒哥林多人在信奉异教的时候受邪灵牵引，所以他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关乎神的灵的这个真理。 并且指示他们怎么去分辨谁是真正受圣灵感动的。所以在这边告诉这个字是提醒我们，这句话很重要。所以我告诉你们，凡被神的灵感动，所以你看见保罗用告诉这个字是很严肃的在讲这句话，表示这句话很重要。第三节为什么我们要请大家背，就是在这里，因为这句话非常的重要。我们是不是被神的灵感动的？如果是，那么我们就不会说出与神的话违背的话。好，既然这样，哥林多信徒受到受灵感说话这个问题的困扰，所以保罗再一次提醒，因为他们过往的经历。那过往他们有什么经历呢？我们知道他们拜了一个偶像叫戴安纳修，好，这个偶像，所以他们是一个教派，他们是一种疯狂神情恍惚的表现。那这个戴安纳修这个鬼啊，他是什么呢？草好像我们说草杂之神或者是酒之神。那既然这样，表示他是什么？让人喝得醉晕晕的，在那里胡言乱语。好，这就是这里让我们看见的。所以让他们知道说方言的人可能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啊，他们也知道等一下，这边保罗在这里再一次提醒，好，他们也知道说方言的人可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根据上面的理由，就是这个拜草杂之神的鬼的这个理由，或者可能还有其他理由，所以他们不知道在灵感恍惚状态下所说的话是不对的，而且这个话是否来自神的灵。如果你觉得是神的灵的话，你会不会精神恍惚到不能克制？绝对不会。如果是出于神的灵，我记得我以前也是在那个神学，我24岁在奉献的时候，我去了华北神学院读了这个神学。当时我跑去了灵粮堂，他们有一个特别的聚会叫灵恩聚会。我也是为了，因为过往不是试验的结果是个老半天什么都说不出来，所以再有这一个聚会的时候，我就说我再去看看吧。所以我又跑去了那一次，好像我印象我记得没有错的话，是台湾真道教会有一个朱植生牧师。朱牧师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位牧师，但是呢我不能够，因为我只是参加那么一次聚会，他当时讲的信息也没有什么对我来讲没有什么错误，所以我就去参加了这个灵恩的聚会。他也是问了，你们有谁要追求圣灵充满的可以到前面来，我马上举手跑到前面去。为什么？既然读了神学，我一定要看看这到底是干什么的。好，我就跑去了。到了前面以后，他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小房间，他就每一个人按手在我们头上祷告，叫我们也是一样张嘴啊，我也张嘴啊了，又开始了，就按手在我们的头上叫我们说话。我就在那心里祷告，主啊，因为已经读过这段圣经了，如果这个灵是出于你的，那么你就叫我说话，如果这个灵不是出于你的，你就叫我闭口不言吧。所以那一次我照样没有说话，那我就知道神没有叫我好说话，我还是很平安，好，就那样子又回去了。可是我第二次再去的时候，因为他一连三天，第二天我做了一件事情，还是第一天我都忘了，就是当这样的时候他不按我头了，我也不会说话，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突然我就哈哈大笑起来了，哈哈哈哈，一直笑一直笑，笑得肚子好痛啊。然后后来他们就把我扶着叫我躺在地上，其实一直笑躺在地上更不舒服啊，哎呀，我真的觉得太不舒服了，为什么还要把我压在地上？我就不管他们，我就坐起来，我就在那里祷告，主啊，如果是出于你的灵叫我停止不要再笑了，马上我就停下来了。所以我就知道神没有叫我受感说话，神把一个喜乐的心喜乐的灵赏赐给我，而且这个喜乐的灵是可以控制的。从那以后我就不再去了，为什么？因为我知道神没有叫我说话，好，既然不叫我说方言我就不说吧，是不是？因为神对每一个人方言有这么多种，恩赐有这么多种，我何必执着于一样呢？这是我当时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边再一次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假见证或者毁谤的话绝不是出自圣灵，出自圣灵必为荣耀主的话啊，这是在约翰一书四章二到三节告诉我们的啊。那还有一个受感说话啊，受感说话有不同的来源，要辨别真假必须根据说的话本身，不在乎手就是呼叫或者手足舞蹈，这也是约翰一书。所以大家回家有空把约翰一书四章一到三节看一下。再来，属灵的恩赐有不同的种类，虽然有不同的种类，共同的来源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来源，虽然有多种的类别，但他们有同一的目的。那分配恩赐的权柄，这些都在神里面，三位一体神里面。所以这边让我们看见恩赐里面有多种类别，也有多元化的思想。在这里保罗用了四到七节来解释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但是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这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为了叫人得义。好，那让我们看见这里面保罗用第七节总结一下，这些虽然有分别，但是目的是叫人得义。好，既然这样子，我们就看到在这里圣灵的工作是使徒承认耶稣是主。虽然所有的信徒在信仰上是合一的，可是恩赐却是有分别的。那不管怎么样，我们看见不单单恩赐、执事、功用，那既然我们说到这三类，我们就先来看这三类。这三类有什么样子呢？就是在这里面我们先来看恩赐、执事，有没有？好，在这里这三个不同的角色让我们看见有三个意义。这三位一体的神，他们都在里面工作，将恩赐给人。恩赐虽然极致不同，但是是合一的。恩赐是同出一源，就不应该互相敌视、增进，或是有比别人高一等的感觉，因为他们是同等的，同等的。你看我们常说，为什么保罗在这里用三位一体的神？我们也常常这样子讲，有一首诗歌我们常常唱的就是三位一体同荣同尊啊，就是我们的 doxology 嘛。我们每一次不是有，我们现在基督之家这个是有经过修改的，但是一般我们的 doxology 里面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每一次聚会完牧师祝福以前不是有唱三一颂吗？三一颂的时候我们就说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所以你看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是同等同荣同尊的。那既然这样子，所以这边虽然分配给不同的，有执事、有恩赐、还有功用，但是他们是同等的。那现在我先刚刚讲，我们来看恩赐。恩赐就好像是恩典，这个字就是白白给的，是恩惠的礼物。好像我们今天本来不配得救恩，神白白给我们，这就是恩惠的礼物。所以恩赐在这里也是讲到，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你有什么恩赐，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神白白给你什么。所以你可能有讲道的恩赐，你可能有知识，就是解释圣经的恩赐，你可能有什么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的恩赐，甚至说方言的恩赐、翻方言的恩赐，这些全部都是神白白给的。好，这个恩赐这个字再一次提醒我们，九种恩赐，但这些恩赐都是白白给你的。那既然白给了，你有什么好炫耀的？有什么好比别人高人一等的？这就是这边所要讲的这个意思。再来，不单单是这个恩赐是白白给的，执事呢是服务的。所以神给你这些恩赐，你不服务，自己偷着藏着，那目的是什么？炫耀吗？那你就不需要了。所以这边让我们看见神给你的恩赐的目的是叫你服务，所以强调恩赐的目的跟用途。还有功用，功用是什么？你要去动。如果今天我们得到神给我的智慧的言语， 我很会解释圣经哦，可是我查经的时候我一言不发，预查的时候我不参加，然后大家在查经的时候我只是炫耀，哎呀你们这都说错了，我告诉你们什么什么，真的吗？这边就让我们看见，这就是讲到操作，你要实际的去运用，你要行动，你要使用它。所以这边让我们看见第六节，保罗在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四到七节，保罗再一次提醒我们，不论是执事或者是恩赐或者是功用，都是出于这三位一体的神。你看，一位圣灵，主也是一位，神也是一位，但在这里面三位都在一起，在众人里面运行，有分别。分别的意思，好像是分门别类，但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分配。所以恩赐是分配给个人的，目的是什么？第七节，叫人得义。所以既然这样，我们来看第七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义。如果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运用出来，别人可不可以得义？不可以。那既然不可以，那么恩赐要不要显在我身上呢？你都藏起来了，如果我是圣灵的话，我绝对不给你，因为你都藏起来了。好，我很小气哈，因为如果你不用嘛，不用我就给别人啊，是不是？好，在这里，但是并不是表示说恩赐是有限制，恩赐没有限制。如果今天我们的司会秀华也用，如果今天我们的主席团长穆涵也用，今天的副团长茂圭或魏琴他们都用，那如果你是圣灵，你要不要给他们四个人呢？当然要给。这就是为什么，因为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可是如果圣灵给你这么多恩赐，你都藏着掖着，或者只是在那里摆着，你也没炫耀，你只是让人知道你有这么多恩赐，可是你摆着，那么他的意思不就像花瓶吗？摆在那里也就只是一个装饰，所以没有办法叫人得益处。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好好思想一下。所以在这里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有三个目的，那我们大家再好好的思想一下。好，我们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就讲到九个恩赐，有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也有人蒙那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第九节说赐他信心，还有赐他医病的恩赐。哎，你发现吗？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是说言，用言语来造就人。赐他信心，还有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这两样跟后面第十节行异能有没有？这几样都是特别的神迹奇事。我有信心能够移山，有没有？耶稣说你们信心能够移山。那既然这样，你就知道这是特别的恩赐，是神迹的恩赐，神迹的信心。另外就是赐他医病，那就不用讲了啊。保罗或者是彼得我们都用过，他们都在使徒行传记载过，他们使人得医治，病得医治。行异能呢也是一样，也是类似，跟信心、医病跟行异能是很类似的，甚至做先知也有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有没有先知？我们记得在这个以利亚是不是先知？所以他也是有神迹的异能，以利沙这些都是。那辨别诸灵，说方言、翻方言，所以这样子我们就来看到恩赐的不同类别，有的人把它分了三大类。理性有关的就是我刚刚说的，说有讲道的恩赐，就是有智慧的言语，或者是有什么，我念一下，我看一下哈，智慧的言语或知识的言语。还有呢，就是这是讲到理性有关的，与意志有关的。好，那这一方面呢，就是我刚刚说的信心，还有医病、行异能，甚至做先知、辨别诸灵，都是这方面的，可能到行异能就可以了。好，做先知，做先知。好， 然后呢，第三类就是与受感跟情绪有关的，好，在这个地方受感跟情绪有关的，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它能够什么说方言，或者是翻方言，好，这两样。那另外一个人就把它分为五类，因为他觉得我们这样分太笼统了，再分给五类，理性跟能力有关的恩赐，刚刚讲了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表现其是异能的，好像我说有信心，这是神迹啊，有信心行神迹，医病行异能。第三类跟教导能力有关的，做先知，哎，把它分开了。第四个可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灵，是不是出于神的呢？辨别诸灵，所以就是与判断能力有关的，辨别诸灵。第五个就是精神兴奋有关的，说方言，他就伴随着一定要有翻方言。所以你看到保罗并不反对说方言，可是保罗每一次说方言后面一定要有一个翻方言跟在后面。那保罗这样做的目的，其实也是提醒我们，保罗把这些这样的分类，又把他这样子的细细的解说，其实都是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所求的这些恩赐，我们要用来做什么。好，既然这样子，我就给你大家看一下，你有没有求过能够有牧师的讲道的恩赐？那这就是智慧的言语，把智慧传授给人的恩赐，有能力去传达神在基督里的智慧。或者你说，哎呀，我可以解代查经啊，那这就是知识的言语，把知识传授给别人的恩赐，能够清楚地传递救恩之道。特别保罗在这里，学者在翻译的时候都把它强调，保罗是强调我们所传的是使人得的啊，所以你的见证说得好，也是传递借知识的言语，所以这两个都跟讲道有关，没有谁比谁重要，不是牧师比你重要，我们所有的人都一样，只是神给他这样的恩赐，为的是因为他能够把神的道诚诚实实忠心的传递。所以我们敬重牧师，并不是他的恩赐比我们厉害，而是他在神面前有忠心。可是如果一个人他按着他有案例牧师的头衔，可是讲起神的话乱七八糟，糊里糊涂，根本不是在讲道，那么这就是很大的危险。所以你就知道恩赐智慧的言语，实在是这个人他愿意让神使用他，即便他没有牧师的头衔，但他愿意被神使用，神也可以给他智慧的言语。所以我们姐妹们，如果你有愿意把神的话清楚讲得一清二楚，为的是使人得益，你放心，智慧的言语离你不远，神会愿意赐给你。好，既然这两个有了，信心刚刚我讲的不是叫人得救的信心，而是行其事异能的信心，医病一样啊，这我们曾经用过，刚刚我用的多加复活，就是使徒行传第9章40节，哦，这个使徒彼得叫多加复活，甚至保罗让以律马眼瞎，是不是？啊，这些都是让我们看见在这里面，还有行异能，就是在医病以外超自然的能力，就是行神迹。那我们今天也有看到很多神迹，特别在那个医疗不健全的地方，神迹医病的、行神迹的都有很多，是不是？还有一个做先知，就是为神发言，也是把神的话说出来的，啊，也有预告的，啊，那这些都是属于，好像我们知道有一个叫雅加布的，他曾经预言啊会有大饥荒，哦，就果然真的饥荒来了，甚至使徒行传还介绍。那个传福音的腓力有没有？他不是传给这个这个南边，哎呀，那个南方女王的大臣，给他传完福音以后，他就被神的灵感动带走了，甚至他就来到了我们说的撒加利亚，在那里，甚至他有4个女儿，都是做先知的，还有辨别诸灵， 这就是辨别先知传讲的信息真伪的能力哦，这个就很重要。如果有人要来讲这些，看看他是出于神还是不是出于神，那这个就很重要。特别在说方言的时候，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说方言，保罗在这里讲，最好是有人能听懂，即便只有一个人能听懂，不然的话最好不要讲。好，翻方言就是神啊，这个人虽然没有经过学习，可是他能够把说方言的人说的意思讲得清楚明白，这就是翻方言。所以第十一节保罗在这里总结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在个人身上，随自己的意思给人。既然是圣灵随自己的意思给人，所以有没有大小啊？没有，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不同，所以我们互相配合。我可能有别的恩赐，但你有煮饭的恩赐，这是我所羡慕的，我所佩服的。我们姐妹会的人最让我羡慕的就是煮饭的恩赐，这是我怎么样都在梦寐以求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我们都羡慕别人的恩赐。某些人他的手好像就是那个叫什么金手指啊，一做什么菜就特别好吃，那没办法，那我们只有羡慕的份。所以如果没有给我们不要紧，神给我们别的恩赐，为的就是什么，我们不同的恩赐借着幸福小组我们都能够运用出来，为的是要荣耀见证主的名。今天我们所唱的诗歌，神给我们这些，神给我们是天上最闪亮的那一颗星，或者神给我们这个恩赐，目的都是为了传福音。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使用我们。财富神，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因为我们知道你给我们这些恩赐，目的是为了使你的名被高举，得到你该得的荣耀，为的是传福音，使万民做你的门徒。主啊，我们真是不忘记你对我们的大使命，让我们所有的恩赐都能够配搭在一起，荣神益人。主啊，愿你自己的名在我们当中被高举，得到你该得的荣耀。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